I'm turning now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10 and verse 1.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今天我的题目是赢得灵魂的征战。这章经文是为了要确立兼顾使徒保罗在早期教会中的特殊权柄，这权柄是直接从神那里接受的。但是呢，这一章节也特别的揭露了不信的人和无神论者的观念模式和他们的心态，给出了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的教导。我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然后接着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主题，赢得灵魂的征战。那么第一章一开篇就明确肯定了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经文说我保罗，如果只是草草读过这几个字的话，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重要的，但是在希腊文中这样的言语是不寻常的言语，它表示出特别的强调。这是保罗在宣告他的使徒身份和职权，并且他在致哥林多第二封书信中提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渗入了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导，而那些假教师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诋毁保罗，而保罗才是真正将福音传给哥林多的人，借着圣灵大大做工，有很多人归信了主。哥林多教会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教会，总体来说，大多数是坚固的信徒，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有些从犹太地区来到哥林多教会的假教师，将错误的教导渗入到教会中去，并且不断的诋毁批判使徒保罗。教会中有一些人被那些错误的教导说服，他们开始认为保罗是完全不可靠的人，是两面人，并且指控说他用言语威吓人。但是使徒保罗他是使徒，你们知道主曾拣选12个使徒，其中一个是背叛主的犹大，他被替换了，这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中有详细的记载。然后保罗出现，他在经中告诉我们说他是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但是他和其他使徒一样，都是由复活的主基督亲自差派的，所以他们才是使徒，在历史上再没有别的使徒，他们都是蒙复活的主亲自指定和差派的。不光如此，他们都有神赋予他们的权柄，行神迹奇事和异能，来显明他们是使徒。你知道的，现今的灵恩运动声称，只要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都可以行神迹奇事和异能。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只有使徒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和权柄的话，就分辨不出谁是使徒了。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只有使徒拥有行神迹奇事和异能的权柄，以此为使徒的凭据，因为他们是新约启示的传递者，是建立早期教会的人，他们必须有权柄和凭据使人信服他们，因此他们被赋予了这些能力，来证明他们是蒙神差派的使徒。并且其他的12个使徒也承认使徒保罗他是使徒，经中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还有保罗他自己也说过一些预言，都是在他一生中不断实现了的。当你读使徒行传，仔细去思考，你会发现保罗的预言没有落空的， 这些也是他身为使徒的凭据。神指定使徒，是因为新约教会是在新约的启示浪潮中诞生的。福音和使徒书信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是构成完整圣经的一部分，使神的话语完整。这些书信早就在那儿了，早已经被决定，他们是圣经的一部分。并且是我们这些信徒的思想的准绳和一切信仰事项的决定因素，所以使徒的凭据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的言语。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需要把中文圣经的第一节当中的后半节提到前面来读，因为这是原文的句式。我们来看经文中说，我保罗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保罗他不是像首领一样命令他们，而是呼吁劝勉他们，并且他用经文来劝说他们，用最能让人接受的方式勉励他们。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说，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这节经文是指着那些重伤诋毁他的人而说的，就是那些他们当中的假教师、犹太教徒。这些人说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是卑劣的，不值得尊重的，而保罗不在的时候写来的信却是充满霸气的。当然，他们这样扭曲保罗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保罗他的身量瘦小，和同龄人相比呢，他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也没有一个很吸引人的身材。他的言语显然是有修养的，不是粗暴或者盛气凌人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呢，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拿保罗和其他人相比。但是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是希腊人，他们喜欢辩论，他们喜欢推理，那些繁琐冗长的推理，哪怕他们半句都不懂的话，他们也要拿来辩论和推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文化。但是保罗和他们完全不同。保罗的劝说是全面细致的，并且简单直接，非常的认真迫切。所以那些评判他的人就说他是卑劣的，没有什么雄辩能力。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有圣灵的同在，保罗所传的道抓住了很多人的心。而且保罗还常常患病，不断遭受苦难和迫害，那时候他也是个年迈的人。但是尽管如此，当圣灵同在，他的话语渗透了很多人的心。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这节经文的翻译呢有些复杂，但是它这里的意思是说，我劝勉你们要思考真理，不要被这些假教师说服了。所以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用像现在写信给你们一样，需要大胆直言不讳。我希望我去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是为了和你们团契相交，而不是带着警告教会的任务。不希望到时候见了你们的面，还要再警告你们，告诫你们不要受假教师的影响。回到第二节经文，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是那些犹太教徒按照他们自己所行的来评判保罗。这些犹太教徒，他们是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 他们常常收揽大量的奉献，并且大部分的奉献都进入了他们自己的口袋。他们都是唯利是图的人，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到处跟着使徒，也是为了要谋利，尤其是在外邦人的境地。一旦使徒将教会建立起来，这些犹太邪教就会混入教会，并以他们的方式获取钱财和名望。他们是非常老练的人，他们说话很巧妙，并且演讲的技能极其高超。其中的一些人还有迷人的个性，所以他们掺杂在教会当中，总能赢得一些人的心。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来判断我们，以为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以为我们使徒是为了钱财获利而传道。那么使徒为了避免人们这样想，总是竭尽全力的自己劳苦，从来没有拿过任何奉献，总是拒绝教会的奉献，他总是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保罗会编织帐篷，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往往都有第二职业。使徒保罗受过编织帐篷的训练，他一直靠双手劳作赚取他生活所需，防止任何人，就是那些听他传道的人，控诉他是为了钱财获利而传道。即便这样的小心，这些假教师们仍然以此来控诉他。回到经文，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他们以为我们是周密地计划好了一切活动，巧妙地来推销我们所传的道，并且以此来操纵人心。但是接下来第三节是保罗的回应，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小标题，保罗依靠神的大能。来看经文，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在血气中行事，当然了，我们是人，我们会受各种各样的局限，我们会感到疲乏、软弱，我们会感到痛苦，会生病。我们带着这一切的缺陷行事为人，但是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的。在一切的属灵的征战中，在使灵魂归信的事工当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来为圣洁、为福音征战，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是靠着属世的技巧、人的理论和智慧、巧妙的操纵和诡计，而是靠着祷告、靠着传道和圣灵的大能。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靠着神而征战。那么现在社会的悲哀就是，我们完全靠着血气行事，完全靠着自己。这个社会总是试图用人的伎俩来获得人心，整个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在过去的50-60年间，他是怎么改变的呢？他的思想和对人的劝说改变了吗？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依然在对人们说，看呢，你的宗教没什么好的，你应该遵循人本主义的高级思想。在这一点上，这个社会没有变化。但是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他在巧妙地给人洗脑，借着现代的娱乐享受和一切虚晃的事物来给人洗脑，使人们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就站在了基督信仰价值观的对立面。所以这个多年前对罪恶和性自由有着坚定立场的社会，现在完全转变了。虚晃的理念使人们颠倒黑白，好人被称之为不道德的，高尚的事物变成陈旧过时的。这样的思想不断在人的脑海中回荡， 它不断涌入电视、广播和书籍，直到整个社会的思潮完全改变，都被洗脑了。然后威胁也出现了，如果你不合时宜，如果你对此有任何不同的看法，你很难在工作岗位上立足，很难成为重要的人物。你甚至不能教导你的观点，否则你会受到威胁，甚至被解雇。这个社会不允许你再持守你的古旧的道德原则。很快的，这些虚谎赢得整个社会，随即是威慑、威胁，甚至是残酷的逼迫。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这就是不信的功效。一个整体的不信的思维方式，建立在没有神、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由神撰写在人心中的绝对准则。但是这些准则将是神审判我们的依据。若你不信靠主，你的思想是没有起点的，没有根基，这就是不信。那我们现在回到哥林多，当时的哥林多也是如此，它是古时候最不道德的城市之一。我们来看第四节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就是在哥林多所发生的事，福音传到了那里，那里的人都是异教徒，都是多神论者，但是因着传给他们的福音，他们认识到只有一位真神，并且他有绝对的准则，也认识到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之功更新了他们的心。正如第五节经文所描述的，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切一概都攻破了。我们再来思考第四节的后半节，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有数不尽的人都悔改归主了，他们的思想完全转变了。不管是洗脑还是多么坚固的架构，都不能阻拦神的道。我们可以想象，亲爱的朋友们，在使徒保罗的那个时代，那里偶像崇拜的势力是多么的庞大。你必须属于他们的工会，否则你没办法找到工作。一旦你停止参加偶像盛宴，放弃偶像崇拜，你就会被赶出他们的工会，无法从事你的交易，没有地方再发挥你的技能。这就是异教国度的坚固营垒，你会付上极大的代价。然而成千上万的人还是归信主了，这都是圣经中所说的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在历史上也常常经历这些，例如历史中的宗教改革时期，你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坚固营垒，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少数修道士他们信主后，通过他们的布道，推倒了罗马天主教廷的势力，使成千上万的人信靠主。而天主教的一切威胁、残酷的迫害、无数的残杀都无济于事，因为正如经中所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靠着传道、祷告，有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使人们摆脱思想的束缚。有人说是宗教改革使我们这片土地回归到了人们本有的合理性，人们之前几乎被罗马天主教的错谬和各种迷信所压垮，而圣经和宗教改革恢复了我们的理性思想，而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不断上演。我们来看第五节经文，各样的计谋、 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这里保罗是指出了不信的对立心态。这正像我们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无神论一样，反对有关神的概念，拒绝和反对一切来自于神的启示的事情。因此，这样的思想是没有任何根基的。当然，基督信仰的世界观给出了伟大的原则和基础，这些是一切思想的根基，就是只有一位造物主，并且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唯有通过他亲自启示给我们，他借着圣经将自己的道启示给我们，神已经把人类行为的准则刻入人心，这些准则是绝对的，我们也将受这些准则的审判。然而，尽管我们远离神，神仍然怜悯我们，为我们安排了救恩，使我们的生命得赎。这些是我们思想的根基。整个世界是蒙神所造的，有一位在天上的造物主。而我们所在的社会否认这一切，所以你的脚下是没有根基的，像秋千一样摇摆。你的思想从哪里开始呢？你受着上千个思想家的摆布，你必须把这些思想碎片拼凑在一起并加以肯定，无故的去相信这些。但是在这一切思想中，有一件事是确实确定和统一的，就是他们都说没有神，没有造物主，没有绝对的准则。我们用自由任意的来扭曲神的准则，并且改变唾弃他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状态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在过去，所有伟大的国家元首，不管他们是否真正认识神，他们至少都相信并维护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比如说19世纪的美国总统林肯，驱使他的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和道德伦理。他知道神存在，知道神的创造启示和他绝对的准则。他没有真正与神建立关系，信靠神，那这是他生命中的悲哀。可是可敬的是，他拥有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同样，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是如此。他拥有正确的直觉，能够洞悉希特勒，他能够洞悉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势。那么是什么赋予他这些本能呢？正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因为他相信有神，相信神所启示的绝对的道德准则。据我们所知，他并不相信他需要和神建立个人与神的关系，也不相信永生。若真是这样的话，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悲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心中拥有基督信仰的世界观，这是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如果你摆脱了基督信仰的世界观，那么你就是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生命中挣扎。我也想要告诉你，在60年代，有一位传道人在学术界赢得了相当长时间的好评。他是一位美国长老会的传道人，名叫弗朗西斯·薛华。他实际上在瑞士经营着一个小型会议中心，但常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和基督信仰学者慕名参观。他在他的布道中特别的会强调他的世界观。他希望人们都去了解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了解这种世界观是如何受到攻击并抛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极大的危害和灾难。那么在60年代，他在大学校园里是备受欢迎的一个人，他会在美国各地演讲，也遍及欧洲、法国、英国和德国，当然还有瑞士。 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听他演讲，特别是那些文学和科学学科的学生。他会在他的演讲中呢，来追溯在历史上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是如何被拒绝的，以及由此产生的灾难。因此，有许多的学生听了他演讲之后，开始顿悟、震惊。他们认识到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是正确的，是整个社会思想的根基。之前他们没有受过这样的教导。我从许多60、70年代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在听弗朗西斯的演讲时，被他的一些提问激发，开始思考，并且他们当时非常尴尬。因为作为一名学者，他本要带着极大权威来展示他们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但是在弗朗西斯的提问面前，他们的自己的理论思想瓦解破碎，所以当时在学生社团和很多学者当中出现了许多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可以看到道德的崩溃和道德悖逆。在社会中不断的深入，这些事情的后果已经开始出现。然而，当时受感动、受到弗朗西斯说服的人，不都完全归信了主。他们虽然坚信除了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以外，别无选择，他们也深信人本主义的世界观是一场灾难，但是。他们当中有些没有真正生命的改变，没有真正认识主，屈服于主，没有真正认识基督，他们没有经历生命改变的恩典，因此他们最终还是陷入了困境，介入两种思想之间。我曾与许多人交谈过。这些人深受弗朗西斯的思想和当时其他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说，我很难过，因为我不信任这个世界，也不信任政治以及其理论。我没有任何的世界观，完全处于崩溃状态。我相信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但是我不崇拜神，我也不相信我们个人需要和神建立什么关系。他们无处可去，这极其的可悲。他们的思想被成功说服了，他们赞同，只是从思想上赞同这个世界观，但是他们的心灵没有任何的转变。也就是说，赢得他们心灵的征战失败了。他们只是头脑被说服，内心却未改变，这是多么的可悲。还有一些人说，啊，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感情脆弱，所以基督信仰的世界观的确给了我一丝光芒。的确，当时我感到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但是我现在不想再谈这些了，反正我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并且在这世界上我挺成功出色的。是的，当时那些思想的确一度感动我。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不想再谈论这些了。这多么可悲啊！他的心灵之窗已经关闭，心门已经紧锁。当时他获得了一点点的光，很可惜，这不是救赎之光，不是那最重要的火光。这些事的确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你们任何人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基督已经在这个赢得人心的征战中得胜了。我们回到经文当中，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五节后半节的意思，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一切都攻破了，使我们顺服基督，这是。真正的自由，来到基督面前，信靠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并悔改你的罪，信靠他，将生命屈服于他，这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意味你不再被定罪，你脱离了罪的束缚，你可以自由地与神同行，更多地认识他并且爱他，从现在直到永远。经中说，一切一概攻破了，就是一切的思想、想法都顺服了主基督的福音，顺服于主的管制。这就是赢得人心的征战，我们的主已经赢得了这场征战。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周再继续思考哥林多后书。现在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来唱诗歌本中的第250首，诗歌本中的250首。